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以赛亚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赛亚书》第五章。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昨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所宣告的祸一共有六个，我们已经看了两个，神先提出一样罪，然后就宣判他们有祸，这祸就是神给予他们的惩罚。第一样罪是贪婪，第二样罪是醉酒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三节。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，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，群众极其干渴。因为百姓醉酒和放纵的缘故，他们的国就因此衰败而灭亡了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四节。故此阴间扩张其欲，开了无限量的口，他们的荣耀、群众、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。阴间原来所指的就是坟墓，并不是指永远的火湖或地狱，只是阴间而已。箴言第三十章十六节说，就是阴间和石胎、进水不足的地并火。死亡、阴间、坟墓是永远不知足、不满足的。约伯记第十四章十节说，但人死亡而消灭，他气绝竟在何处呢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的问题。本来阴间是没有地区这个概念的，但是后来人认为神既然是在上，是在天那里，那么阴间和地狱就必然是在下面的。新约圣经也有提到阴间，跟旧约的意思相同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也说，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。主耶稣在这里讲到阴间，而他给我们所能领会的也是在下面的地方。不但这样，我们更可以从字面去解释这一句话，那就是说加百农已经被埋没落在地的中间了。事实上今天的加百农城已经淹没在瓦砾之中，成为历史的沉积了。不过在我们一般人的脑海中，上面总是神的地方，是天堂，而地狱必然是在下面的。以赛亚在这里说，以色列人必坠入阴间，他们要被俘虏， 落到如阴间那样悲惨的境况，这个国度的荣耀也将变为灰尘，这是因为他们醉酒贪图安乐的缘故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八节，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，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，这是第三样灾祸，也是以色列人第三样的罪，给我们看见这些国民是怎样的厚着脸毫无羞耻的去行恶，在良心上没有半点的不安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九节，说任他急速行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，使我们看看，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，使我们知道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挑战神对他们所犯的罪做出回应，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子民，是蒙神所拣选的，就不会有刑罚。然而他们不知道将要临到他们的可怕的事。后来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见，巴比伦对以色列的攻击、掳掠、蹂躏是令我们感到心寒的。神要报应那些漠视他、攻击他、不理会他的人，哪怕他们是他的子民，神也给予严厉的惩罚。在诗篇第137篇，以色列人向神祷告，要报复巴比伦，他们祈求神使他们能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第九节说，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，那人便为有福。这听起来是很残忍、很可怕的话，但却实在是神所给以色列的惩罚。不错，神是慈爱的，神的本性就是爱，可是人如果公然的反抗神、离弃神，以背向他，不以脸向他，那么神也没有办法向人施予怜悯。历史上有许多的事件都可以证实这一个真理，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鉴戒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节，祸哉那些称恶为善、称善为恶、以暗为光、以光为暗、以苦为甜、以甜为苦的人。这是第四样罪，同样带来第四个祸。这罪就是企图推翻神是非的标准，以人的价值、人的观点来取代神的准则，这与神的标准是相违背的。我们很难理解到为什么当神祝福他的子民、引导、保守、供应他们之后，他们居然要背弃神、惹神发怒、自取灭亡。这实在是难以明白的，可是以色列人就是这样。不但如此，今天许多的国家、许多的民族也重蹈覆辙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，今天人已经将婚姻的观点和标准歪曲了，跟神给人的心意和目的相违背。女子跟人同居，做未婚的母亲还以为是荣耀，在人的面前直言不讳，还以为自己这样说这样做够坦白，不假冒为善。这样无廉耻的事到处都有啊！神看为淫乱的事，人竟然不理会，并觉得自己够勇气、够胆量。试问神的反应会怎样啊？神会容忍到怎样的程度呢？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 第21节的经文，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，这是第五个灾祸，是骄傲的罪。神憎恶骄傲，比憎恶别的更甚。箴言第六章16-17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中所恨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等等。骄傲是属于魔鬼，跟撒旦有份的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说，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骄傲是神第一所恨恶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22-23节的经文，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，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，将义人的义夺去。这是第六样祸，也是最后的一样。这是讲到那些沉醉在酒的欢乐之中，失去了公义感，他们所行的尽是不义、歪曲。至于义人，则被无理的、错误的控诉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够长久，如果他们失去了正义的话，迟早必定要灭亡。今天的世代同样是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时代，人以对为错，以错为对，但是在神的眼中看完全不是这样。错就是错，不能因为全部人都错而变成对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24节，火苗怎样吞灭碎秸，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，照样他们的根必像血污，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，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，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，虽然以色列人的败坏其中所经过的时间和过程十分缓慢，而且也不容易为人察觉，可是刑罚的来到却必定如火焰吞噬一样的迅速，使人措手不及。神的怒气要忽然的发作，审判和刑罚要速速的来到。到末后的日子，神的怒气必不止息，乃要倾倒在他们的身上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2章20节说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。这句话其实是引述以赛亚书第42章3节的。许多的罪本身是有一定的报应和惩罚的，没有人能够幸免。比如说醉酒、吸毒，这些都是很显著的祸害，有时候不但影响他个人，甚至祸及他的家人、他的后代，更可能夺去他的生命。神不用特别做什么、施行什么惩罚，但结果已经是这样。罪是可怕的，我们一旦犯了，就要接受罪的结果和惩罚。在多年以前，有一则这样的新闻报道，说有一个贩毒的头子，因为贩毒而发了财。他虽然发达了，可是仍然不改邪归正，更是变本加厉地控制着毒品的市场。 为了垄断那个地区所有的毒品，所以他用一大笔的钱将当地所有的毒品都收购了，然后想在市面缺货的时候以高价卖出去，这样他就可以赚一大笔的钱。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两个儿子突然的死去了。死因是什么呢？原来是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吸毒的，而且毒瘾很大，由于当地的供应短缺，而他们两个人需求又大，所以就以高价向别处的供应商购买。哪里知道他们所买到的竟然是一些掺有杂质成分的毒品，因此他们吸了之后就忽然的死去了。噩耗传来，这一个父亲伤心欲绝。原来他一直都不晓得自己的两个儿子是吸毒的，他所卖出的毒品原来就是用以供应他两个儿子去吸毒。所谓害人终害己，赚到了钱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在整个事件中没有人加害过他，完全是由他一手造成，因和果也是他自己的。神没有做过什么，神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，罪自然会带来他的祸害，对个人是如此，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。饮酒的祸害也是及时可见的，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劝勉我们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要与肉体为伍，不要随从肉体去做肉体喜欢做的事。我们要离弃罪恶，与罪一刀两断，不要容让罪来辖制我们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，山岭就震动，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。虽然如此，他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硕。这里说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这对于那些只认识神是慈爱的人来说可能有点意外。其实神是爱，这是个事实，我们也无法去制止神爱我们，因为神的本性就是爱。可是我们同时要留意，神也恨恶罪恶，如果我们沉迷在罪中，神也要审判我们。神的愤怒可以使神击杀他的百姓，而不只是击杀他的仇敌。最后的一句话说，他的手仍伸不硕。如果以色列人肯转向神，信靠他，神就必定搭救。以赛亚书虽然论到神的惩罚，但同时他也论到神的恩典。神的政权和他的恩典两者是没有冲突的。人如果继续在罪中生活，如果一直的拒绝神，至终他必遭受神的审判。在这一章的其余经节中，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达到顶点的。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三十节。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，向海浪翻腾，人若望地，只见黑暗艰难，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。试看看 今天以色列人的光景。不少人旅游以色列回来之后都说那是一块十分奇妙的土地，人看见了他的复兴以及预言的应验。不错，圣经的预言将要逐一的应验在以色列那里。然而这个国仍然是处在黑暗的光景里头，因为人民依然是离开神，他们没有神是不会有和平的，他们有的只是恐惧和面临各样的危机。神的审判还要临到这地。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的预言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六章，是记载以赛亚先知的蒙召和所承担的工作。如果按照年代和次序来看，这一章应该是放在以赛亚书开始的篇幅里面，那就是说应该是在第一章，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以赛亚生命中的危机和他怎样成为先知的经过。除了这一章所提供的资料之外，我们再没有以赛亚的生平事迹和他与神的关系。以赛亚的工作是始于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。这一章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赛亚看见了神的异象，第一节到第四节很清楚地讲到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神的荣耀和圣洁，这是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的。让我们先来看看时间、地点和人物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以赛亚以悲哀的事情作为这一章的开始，提到乌西亚王驾崩。乌西亚是一个好王，现在他死了，很多人都认为乌西亚是南国犹大最后的一个好王，在他之后神的荣耀便离开他们了。这样的说法是否属实，没有人能够肯定，因为圣经也没有明确的交代。但无论如何，乌西亚是一个很能干的王，他曾经使到腓力士、阿拉伯和亚门等仇敌臣服，他统治了52年，人民得到物质上的富裕，这也是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。在乌西亚王之后，国家明显的是走了下坡路，过去全盛的时期已经不再出现了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的讲解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就是以赛亚先知所看见的异象。那我先把这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以赛亚所看的异象再读一次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 好，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，让我们来同心感谢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我们看见您怎样对以色列百姓，您那样的爱他们，拯救他们，引导他们，供应他们，然而他们却是背弃你。主啊，多少时候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，求主怜悯我们，饶恕我们，让我们以心以脸向着你，不要以背向着你。但愿这些话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，愿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谦卑认罪，再一次从恩典中站起来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